我们谢谢你，我们甚愿来到你的殿中，在你的同在中来聆听你的话语的教导。求你在我们当中做工，使我们愿意领受这个预言服事的恩赐，让我们来成全圣徒，造就教会。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 我们今天最主要是探讨啊预言与先知这个话题啊。首先我们要探讨一下，说这个新约的先知跟旧约的先知有什么区别。我们在上一堂课中已经或多或少已经牵涉到这样的题目啊。我们上次也讲到说，新约先知跟旧约先知的区别，他们的最主要是在于他们的角色不同。在旧约中的先知，其实当然就是代表神说话的，这个是生命记十八章十八节有讲得很清楚嘛。啊，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这是摩西向啊以色列人传讲说，先知的职分就是这样子，他要代表神说话，而且把神的心意要向他的子民表达嘛。然后并且这个他的表达是要把一切神要说的话都要准确的讲出来啊，不能因为人的意识多讲少讲或者不讲，这些都是需要都要注意的啊。而且他是奉神的差遣，以神的名义讲到的，所以他有神的权柄，这权柄是非同小可的，因为他说出来事情就应当成就。同时另外一个方面讲说，神也提醒说，如果一个人冒他的名说话，他必追讨谁的罪，这是生命记十八章十九节讲得很清楚。正因为旧约先知和他的预言是这样的严肃，如果一个人冒名讲神的话，神一定会追讨。那追讨的责任是什么呢？最严重就是要致死了，就是生命记十九章二十节，这是非常严重的。冒神的名讲预言，它的后果一定是要被致死的，比如说石头打死。不过这旧约这样的先知的角色，其实到这个新约开始以后就结束了啊。这个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三节讲得很清楚，因为众先知指的是旧约的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到先知约翰就为止。所以这神你讲得很清楚，就是说旧约先知的角色在新约开始就已经停止了。不过这并不等于说先知的角色在新约的时期就不再有了，因为神讲得很清楚，教会是建立在使徒跟先知的基础上的。那对神的子民来讲，在旧约的时候为什么要去询问先知呢？因为神的灵常常是降在先知身上，使先知能够代表神说话。一般的人有事情，有什么事情都要去问先知。那新约的时候，当然我们都知道是完全不同的，神的计划已经更广的计划，就是五旬节圣灵降下，我们每个人都有圣灵内住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可以直接跟神祷告求问神，神也会直接的回答，因为圣灵已经内住嘛。所以圣灵的功用就是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然后并且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所以从这个新约的时候，先知的角色就有一个微妙的改变。因为先知的角色在新约中，他本身是教会的一部分，是基督徒的中的一员，所以他的角色是其实是变成一个印证神对每个人的引导。从这角度来讲，我们可以开始反省教会现在的先知性的服事，他的运作的方式，他的目的是不是印证神在圣徒中的引导呢？所以在新约中的先知是教会的基础，就以弗所书第二章二十节讲说，教会是建立在使徒跟先知的基础上的。然后使徒是做带领性的工作， 先知行事做印证使徒的工作。不过这是从教会运作和国度性的角度来讲。如果从说预言的角度来讲呢，一个先知的功用，当然就像我们第一次提过的，也是最主要是造就、安慰、劝勉。我们等一下会稍微再探讨一下。不过新约先知的最主要的功用还是成全圣徒。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节讲的，他所赐的有使徒、先知、传福音、教师和牧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不管是使徒、先知、传福音、教师、牧师，这些人是五重执事，神所拣选出来的人，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呼召，但是这些拣选出来的人，他的目的其实是要成全圣徒嘛 perfecting the saints， 就是帮助我们每一个圣徒成为完全。其实所以造就、安慰、劝勉当然是其中最主要的一部分，但另一部分也有一些启示性的印证、启示性的指引，这些都是这些先知的功用之一嘛。所以先知当然有一些使徒通常使徒性的人才以外比较少的一些恩赐，比如说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辨别诸灵的恩赐。我们等一下会开始稍微探讨一下，说一个先知的预备是怎么回事。所以基本上我们上次也提到使徒行传二十一章亚加布也说预言嘛，亚加布是有先知的职分的，但是你也看到保罗其实没有遵行他的预言，他还是坚持去耶路撒冷不是去罗马。所以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出说使徒跟先知之间的互动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保罗他写得很清楚，他是呼召之一是使徒嘛，使徒、传福音、教师，所以他以使徒的身份，他领受神的启示，他知道他再去就是要准备为主寻道了。但是圣灵也通过三种不同的渠道，有受感说话，有一个说预言恩赐的，还有一个先知，三种渠道来印证他，使他坚定信心，他真的明白这是神对他的呼召。所以从保罗对亚加布预言的反应，我们也可以看出在新约里面的先知，他的预言是没有在旧约里面预言的权威性，就说只是供你参考印证。但是神也是提醒我们，他说无论如何我们不能藐视先知的讲论，我们必须尊重神在他身上的拣选，明白神要借着他说话印证他自己亲自在我们身上的带领。所以我们要非常重视先知的这些讲论，就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节嘛。所以讲到这里，我们就要一个明白，就一个共识，就是说新约预言跟旧约预言之间的一个权威性是不同的。新约的预言更多的是一个印证嘛，所以新约的预言有时也是会出错的，我们等一下会探讨为什么。因为现当代人很多人拒绝预言的原因之一，就是说有些人的信息出错了。那这些出错当然是有时是说他领受到神的意思，他讲出来的时候讲错了，或者是他自己根本就是领会错了。所以在这样情况下，很多人就开始去全盘否定预言，因为如果照旧约的标准是不能错的。那这样情况下，我们要探讨说为什么新约有时候这些说预言的器皿会出错呢？其实是一个神的设计。在帖撒摩尼迦前书五章二十一节，他讲得很清楚，凡事要查验，善美都要持守。神既然说要查验，他意思就是说我已经知道会有出错了，如果他的设计是不允许出错的，他就讲的可以讲得很直接，像旧约当中讲得很直接，只要一出错就不是先知，甚至都可以被打死所以从这个单单从这一个说凡事查验，善美要持守，他不仅仅讲是说要分辨真假预言，而且要分辨 预言是这个出错是他的，不是出于神的，还是出于神，但是在器皿在交通的过程中有出错，这是很重要的。那神为什么允许出错呢？当然我们也知道了，做一个先知性的器皿是不仅仅是受感说话，或者是有预言的恩赐，或者是有先知的呼召，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呢。比如说我们刚开始操练，我们大家开始可以体会到，有时候我们先说，哦，这是不是神给我的意象，这不是神给我一个话语，还是这是不是神要我说的一句话，这需要长期的操练才非常的清楚嘛。就像一个收音机一直在调频的时候要调得很清楚，到最后一下子是可以调到，需要操练的。所以如果一个预言，所谓的预言出错了，很可能是一个正在不成熟的器皿的过程，所以我们应该成全他，或者给他一个比较好的回馈。所以为什么说预言出错的时候最好应该凭爱心就回馈给大家那个说预言的器皿嘛？那不仅仅是给他一个回馈，也是帮助他成长。另外就是说，我觉得神为什么允许新约的先知说预言的器皿出一点错呢？因为神很容易，只要他恩膏再强一点，加得他身上再手再用力一点，他一定不会出错的嘛。因为他突然间他这个看事情的这么清晰，他完全知道神的意思，这神完全可以做到的嘛。他为什么没有这样做呢？这其实是神的一个新约时候一个对圣灵引导工作的印证。如果神强烈到这么样的地步，其实我们都不需要凭信心了，我们只要神强烈到一定地步，你就照讲就没事了。那虽然精确很准，虽然很有深度，但神不是要我们这样子，他要我们学习顺服圣灵的带领。那既然顺服圣灵的带领，他就有一个出错的可能性，因为顺服带领是一个人运用我们的自由意志去顺服神带领之间有一个互动，那跟我们器皿的成熟度的经验跟知识都有关系，所以一定会出错的。所以在这过程中其实是一个器皿学习谦卑的过程呢，还有一个跟圣灵同工的过程嘛。其实以弗所书四章十三节他讲得很清楚，就是在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成长的身量。其实这句话是在前面他讲到说教会五重职事，使徒先知各样职事以后才讲了，目的是要成全圣徒，使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合一嘛。所以自然的这个一个成长的过程，因为长成耶稣基督的身量就是代表一个有成长的过程嘛。所以在过程中你要学习合一，你要学习爱，真的是服侍出于爱，那我们要互相容忍，尊重神在他身上的选择，要容忍这些犯错误嘛。所以我们要非常小心嘛，我们要特别要有爱护这些平常比较大家不容易理解的服事嘛。比如说牧师讲道会不会讲错呢？当然也会讲错嘛，可是讲道会记错啊，口误啊，我们不能拿这些东西来攻击他嘛。如果拿这些攻击他，就不是在爱中行事了。但所以同样的，作为一个先知性的服事，先知也会出错啊，但出错并不代表这个人他不是神的呼召，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容忍度啊。所以一个常见的问题就是说啊，在新约中可以去求问先知吗？因为在旧约中很明显，先知就为了除了传神的律法，传神的启示宣告，还有一个功用就是让人家来求问。那我们刚才因为人家不是讲得很清楚吗，说圣灵既然已经降下，那为什么我们还要求问先知呢？所以啊，这而且好像新约中也没有那个记载说有去求问先知的例证，基本上都是圣灵自己先动工，然后先知们去找人。所以我们对这问题也是有非常的一个共识嘛。 其实对我们来讲，从教会的运作历史上来讲，是有很多成功的例子，很多圣徒去问先知，先知就把神的心意讲出来。那不能说他们这样的经历是不合法的，不符合圣经的。那我们怎么能够认识这样的例子呢？基本上的这样的例子就是说，我们也不完全反对人家去找有先知服事的器皿，但是这个先知服事的器皿他自己要把握得住。如果当时神真的有感动，你可以照神的心意，可以好的方式讲出来。如果神没有感动，那你就不能讲了。那我们通常看到的教会很多有些的服事，就是说说现在要开放这服事，所以大家都一拥而上，排在先知性器皿前面。那有的人是真的有需要，有的人只是想说，我听听神有什么话对我讲。那有人说，我想去看看先知服事怎么样。当然这些动机都无可厚非，但作为一个器皿的，他的立场是什么呢？首先当然是需要有神的感动。如果没有神的感动，那你怎么办呢？那我想有的人做法是说，因为先知常常有知识跟智慧的言语，所以他们总是会有一些东西，因为当场有圣灵运动，他总是有一些信息可以知道。但是你需不需要跟人家分享啊？这个就是一个看圣灵有没有允许你，这是很重要的嘛。这些我们等一下会讲说，为什么启示性跟预言之间的区别是怎么样。启示性基本上是一个后台的一个工作，它总是在工作，但是这个预言是一个要有神的批准的心意要传达出去的。所以如果有这样的情况呢，有一个人来到你面前说，神有什么话讲，我觉得最好就是说要看圣灵有没有感动。如果神没有感动，那你就不要讲，因为预言首先的条件之一就是神要感动你。那当然你可以说 OK， 那我有些知识的原因，智慧的原因，我可以知道比如说这个人以后会怎么样，那我可以帮助他这样的情况真的是要小心。如果我建议的说没有强烈的感动还是不要讲，那你怎么办呢？你可以讲一些造就安慰劝勉的话，但是不是以神为代表，而是以自己，从一个弟兄姊妹，一个同为耶稣基督的角度来讲，分享个人见证啊，鼓励他属灵成长，这样也是造就安慰劝勉，但这个不是预言。所以我们作为一个人去领受一个先知服事，我们也可以清楚的来区别说，这些话语是神要跟他讲的，这些是他个人因着他的知识源于智慧源于得来的启示，还是他只是一般的造就安慰劝勉。这样的话我们心里就比较有确定了，因为可能这些造就安慰劝勉只是那个先知讲的，那不是神要给你的预言，我们也就不会太失望呀。所以是基本上是这样子。所以基本上我们刚才已经做一个总结，就是说旧约的预言跟先知的新约的预言是角色是相当不同的。旧约的预言是有神的权威性，是代表神说话，那新约的一般只是印证神已经在你心中做的工作。当然我们也不排斥说新约中的预言有一些知识源于智慧的源于，但这是启示性恩赐运作的一个表现。那我们也不排斥说新约中是有些指导性的言语，比如说圣经上的例子那些四个先知祷告，就是说 OK 要拣选保罗出来跟巴拿巴一起去宣教，这也是一个教会团体运作的一个指导性的言语。那讲完这个旧约跟新约先知的区别，我们稍微来探讨一下说在新约时期一个先知性的呼召，有先知执事的器皿，神是怎么来预备的。当然我们也声明一下，就是说我们分辨这个先知是不是先知的呼召，当然最主要的原因，从教会运作的原因，当然是一个就是要分辨他 讲的预言是不是啊，他的信息是不是真的从神而来的。因为我们刚才也讲到说啊，如果一个人是先知，他一定有一些预言的成分，而且最主要就是预言嘛，他话语一定是从神而来的。那如果一个受神的感动，还有一个是有预言的恩赐，然后有一个是先知所讲的预言，这三种放在你面前，我们应该对先知服事的人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可信度，也有更高的要求。但是当然从运作的角度来讲，事实上其实都是差不多了。但是如果我要我来个人来认为，我认为对一个先知讲的预言，他应该有不只是造就安慰劝勉，他应该有一个更高的高度。所以经过操练后，这样成熟的先知，我们对他预言的可信度是应该要更加的接受的。从一个新约先知的预备，当然首先是一个恩赐的预备。如果一个没有恩赐的先知，那其实就应该不叫先知，因为首先是要一个预言的恩赐嘛。所以一个先知如果没有预言，那比较难解释说他到底是不是先知。当然这个预言的恩赐，它不仅仅是说它流传了很多，而是说它有没恩赐的彰显。因为可能他这个先知被神隐藏起来，他可能只有一年出来一次讲一些话语，但是无论如何这个预言的恩赐一定要有的。但是如果作为一个先知性的器皿，只有预言的恩赐，它只能属于第二类，说有预言恩赐的器皿。比如说有些长老，先知性的长老，他也可以按手说预言嘛，这是雅各书第四章上面讲得很清楚。但是这些作为器皿，先知性的呼召不是他们的主要呼召，但是他们确实有预言的恩赐。所以如果我们说一个人有先知执事的呼召，他必然还有一些启示性的恩赐。比如说呢，有一些知识的言语啊，智慧的言语啊，这是一定会有一个，至少有其中一种。当然我们也知道说神的启示其实是有很多种，读经时候启示，教导时候启示，各种各样的启示。但是我们这里讲的启示就是说是先知性的启示。除了知识的言语，智慧的言语，我觉得非常重要是有一个辨别诸灵的恩赐嘛。因为作为一个先知性的呼召，它不仅仅是一个传话的渠道，它常常有在必须是在教会跟国度运作的人才，所以他必须知道有非常好的辨别诸灵的恩赐。Yeah. 那我们刚才其实也提到了，这就为什么我们要分辨启示跟预言之间的区别，角色的不同。作为一个先知性的器皿，他总是随时有一些启示的，但神有没有让你讲出来，感动你在那时候讲出来呢？有没有话预言呢？这是我们需要一个操练的。所以基本上话预言只是一个冰山的一角，那我们的大部分其实一个是启示性辨别诸灵恩赐的运作在我们下面，这是非常啊实际的问题。因为你恩高越操练，恩赐越操练，你的启示会越来越多。那刚开始你觉得这启示很奇妙，到最后其实是很简单的，因为这些都要服事，所以我们必须处理好这些关系嘛。所以基本上我们理解说，启示是后台，预言是前台，而且启示常常是只是为了祷告。那我们理解这个事情的本质是什么，这是什么样的灵在运作，他的心里面为什么会从发出这样的话，事情为什么这样发生，这是启示的原因，是为了让我们祷告的。它不仅仅是说要一个发预言的果效嘛。所以代祷者常常有这样的启示性的运作，因为你要祷告首先要知道为什么祷告，为什么祷告，这个就是神的启示了。因为大部分时间你很难知道为什么祷告，你有一个负担，你就顺服去祷告，祷告的过程中 启示的恩赐运作，越祷告这些信息越多，你就越祷告越深。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知识跟智慧言语。祷告的时候突然间你明白神要在这个人在这件事上有什么心意，这个就是智慧的言语。所以你就照着这个心意宣告出来祷告。当然这宣告其实是非常在个人里面奉耶稣基督宣告，是对灵界的宣告，他不是说你要跳出来站在教会前面宣告。因为我们这些到这个层次的征战是不是以属血气的征战，是以天公执政掌权的。所以一个先知性的器皿做先知性的宣告，从这些从启示性的角度来讲，不是说那种非常严格的预言，因为神常常要我们宣告啊宣告啊，他只是说对灵界宣告神的意思。因为我们一宣告以后其实是代表神发命令，然后天使就会启动啊，然后事情就会发生嘛。这就为什么这个启示性宣告是非常重要的，但它事实上不能说我们严格讲的预言，我觉得是一个非常要大家要小心的。比如说我们在敬拜赞美的时候，我们神常常要我们宣告，这宣告当然也是一个圣灵的感动，但从预言的角度它比较少了一个造就个人的角度，而是向灵界宣告说神的旨意是怎么样。当然他也有一些造就的角色，就是自己宣告者本人。不无论如何我们要分清这样的分清这样的界限，否则的话我们讲到预言，大家讲的就每个人每个教会每个群体他讲的预言他的定义都不太一样，这样的话基本上是一个非常比较难沟通的一个方式。另外就是说一个荒原与预言，这些大家其实没有特别想到的，一个先知性的器皿它荒原造就一定是会有的，只是操练或多或少。那我这里的意思其实说要鼓励大家多操练荒原，因为荒原是造就自己嘛。当然这个造就自己有一些是因为祷告时候荒原的里面圣灵也释放恩膏，另一方面就是我们领受神属天的启示，虽然我们暂时说不出来，但我们属灵人其实已经领受到了。所以基本上我们上次在异梦异象中也讲到，那些常常荒言祷告的人根据观察他们的异梦异象会特别的多，这是一个经验的例子了。所以大家也要操练荒言。事实上神也有一些暗示，为什么呢？说荒言跟解释荒言的恩赐合在一起其实就是一个预言，对不对？因为圣经上讲得很清楚啊，说荒言的时候指的是在当众公众场合说荒言的时候是要站起来，而且要有欢荒言恩赐的那个配合。那说荒言欢荒言其实就是一个发预言的过程嘛。所以这荒言其实也是跟预言很重要，而且荒言的操练可以让我们很容易进入顺服圣灵的带领，领受圣灵的话语，听神声音，这样的过程是一个非常好的操练。因为说谎言的时候悟性没有果效，就是说我们人的自由意志会比较少干扰，我们的知识我们的领受就比较难跟我们听神的声音互相的这样搅扰嘛。另外如果是一个先知性的器皿，它一定会有异象异梦的彰显，只是或多或少而已。因为神也在民数记上面讲，如果我们当中有先知，他就会在异梦异象中与先知说话。当然这是在旧约时候的标准。事实上这个先知性的恩膏也可以分成两种，一个是先知性，一个是先见性。但先知跟先见，话语型跟图像型的先知，这两种其实是没有冲突的。因为圣经中唯一提到一个先知一句话都没有落空的就是撒母耳，但是撒母耳同时在圣经中被称为先知跟先见，我想这是神的一个暗示，说这先知跟先见这两样其实是没有冲突的。 为什么我们要提到这个异象异梦呢？因为作为一个先知性的器皿，他跟神的沟通差不多可以是24个小时的。那24个小时当你要睡觉，你就做梦有异象，所以是很自然的嘛。如果这个先知只是说永远只是听神的声音，那就比较不现实了。难道神不在梦中跟他沟通吗？所以你仔细想一想说，哇，这个原来这个异象异梦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先知性操练。所以当我们先操练完异象异梦后，我们现在再回来看这些预言的操练跟服事，我们心里面其实就非常好的把握嘛。因为我们怎么印证解释异象异梦，其实对我们，如果你能够很好的解释印证异象异梦，你对预言的查验也就同样的东西非常的简单。另外一个就是说，如果这个人真的是有先知性的呼召，你可以从他的异梦异象预言的记录，也就神给他的信息，可以看出来说他的呼召是怎么样。因为我们刚才也说过，这个一个先教会是建立在使徒跟先知基础上的教会，所以这个有先知性呼召的人，他的信息当然是有一些建立教会成全圣徒的成分，国度性的运作呀。他不仅仅是一般的造就安慰劝勉鼓励个人属灵生命成长，他的异象异梦就开始有教会的运作，他有国度型的运作。当然我们也讲发现说，有些人先知是属于教会型的先知，基本上就个人的造就安慰劝勉关于教会的运作。但有些人是国度性的先知，他几乎没有或者很少有个人性造就安慰劝勉，但是他的信息他的异象异梦都是教会国度性的层次。所以我们必须为什么要记录，就是这样子。如果一个人说他有先知性的呼召，但是他却没有什么异梦异象的记录，那这个第一点就开始一个大的问题，说哎，到底他有没有信息上的预备。因为你可以画预言，但如果你只是造就安慰劝勉的话，我们可以或许可以说你有预言的恩赐造就安慰，但是你不一定有先知性的呼召。所以你为什么要记录，就是很重要。记录可以看出神的拣选。另外就是有的先知有先知性教导的恩赐，从神的角度先知性的角度去解释一些经文，做一些教导，或者教导怎么在先知恩赐服事中运作，这也是神特别拣选。不过这个这样教导的恩赐跟这个先知性的恩赐其实是比较难混在一起的，一个是要比较有逻辑型的，一个是比较随机型讲预言。所以我们常常看到说，一般先知性预言的人才一般比较教导的方面就比较没有这样的服事，因为他比较随机性跳跃性。那如果是很好的教师，他一般也比较很少在预言中能够运行，因为他需要一个不同的思维方式。但是我们也知道先知有这样呼召做先知性的教导。所以我们刚才讲到说他的信息呢，所以我们可以基本上从一个信息就可以这样看出一个人的呼召嘛。如果都是造就安慰劝勉，那只是个人性的服事，或许只能说他有说预言的恩赐。如果是教会的运作，他常会讲到教会的运作这个战略性的以后大方向怎么做，而不是战术性的说明天要怎么做，你现在要做什么事情。这是常常啊一些有先知性呼召人的误区，他以为自己可以啊讲的东西人家就一定要听，他以为自己是旧约先知嘛。这是为什么我刚才要分享，你如果是新约的先知，你把你的信息交给教会的负责人然后代祷就是了。这是我们是一个配合的印证的一个角色。那国度性的信息一般就是说耶稣基督再来啊，审判啊，教会要复兴啊，基本上就是这几个大类型啊啊。因为这一般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新的东西，因为圣经上讲得很清楚，它只是提醒印证的功用， 所以国度性的预言啊，一般都是一个提醒印证的功能。当然有一些比较，这是大部分是这样子，但有一些是说，哎，现在神马上要做什么工作，会有什么审判，立此存证。很多是说神就先通过这些他的器皿先讲，然后事情就会发生，然后就验证说神的心意，也应该是有这样的那种信息。如果是教会型的先知，他也应该会提到教会复兴的消息，神对教会的心意神对未来什么的心意。但这些总是过于参考，首先是参考供教会做决策，然后等时间到了再来印证神的荣耀，归荣耀给神，不是教会自己做的。所以是很重要，发预言不仅仅是要一个供参考，也是事后有一个立此存证，归荣耀给神，说不是我们自己的力量。所以为什么你的信息都要记录是这样子。然后当然这个如果做一个先知性的器皿，它有一个生命的预备嘛，生命的预备其实是非常痛苦的。如果真为一个先知性器皿的锻炼，它至少是十几二十年二三十年的一个操练呀，是这样子的，根据经验。所以当然第一个阶段当然是一个旷野期了。然后耶稣也在马太福音十三章五十七节也讲得很清楚，大凡先知除在本地本家之外，除了本地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他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是有先知性器皿，刚开始的时候周围的人都不会理解你，甚至排斥你，因为这是神的一个特别的试验，他要你完全的顺服在神面前，不看人的眼色行事。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其实是神的保护了。如果大家很一开始就很接纳你，你学不到什么东西，又很容易就进入一个堕落啊，骄傲啊。这是一个是同一事情两个方面。即使你在一个真的进入成熟期以后，神其实也是会给你一个小小的空间让你休息的。所以你即使在服侍的时候，你周围的人，你的太太可能还是不会接受你，但是其实是神的保护，让你有一个过常人生活的一个环境。所以不要急于跳出这个环境，要知道神的这目的是什么。所以是我们的旷野期其实是神的试验跟保护。当然了，在这个慢慢的神就会开道路啊，有一两个人啊，有些机会让你分享这预言嘛，所以你慢慢就开始被人家接受了。那刚开始的时候当然大家都不知道你，那知道的你的人要么就完全拒绝你，要么就接纳你，所以还比较好办。但是当你开始有果效的时候，被教会认可的时候，进入一个成熟期的时候，当然有不同的试验了。一个人在旷野的时候，你可以很谦卑，而且可以非常心里面非常真心实意说，我永远不骄傲。哇！但是你要到了那个阶段，你才知道你是不是不骄傲嘛？因为这总是到试验的时候所以对这种试验，我们当然永远相信神会保守我们，只要我们愿意，那个时候都可以回到神面前。但另一方面说，我们也不能就是要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我们自己没有经过的，我们只能祝福他，为他祷告。你不要很说你永远不会做什么犯什么错误，这是不可能的，只是因为试炼还没来到嘛。当你进入一个成熟期的时候，其实你应该开始考虑一个神国的承接嘛。就像那个以利亚还没结束的时候，神已经让他拣选以利沙，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神国的扩展，我们每个人不仅仅是生几个孩子而已，神国的扩展，我们是要一个传福音更多的人信主。但是神国的扩展不仅仅是一个人数的增加，还有一个属灵运作空间的增加。我想这是大家非常需要明白的。我们刚开始不是有一个比如说以前我们华人教会当然都不太接受先知性恩赐的运作，那过去前人这几十年一百年这样运作，大家慢慢开始接受了。我想现在差不多 没有很多的教会在争辩该不该讲方言，大家只是我相信大部分只是可以讲方言。现在讨论的已经不再是这个题目了，但是当初一方言一开始的时候是非常大的争论嘛，从一个极端到一个极端，我想大家到现在学会平衡了。所以一个先知，其实任何服事都一样，当一个先知进入一个成熟性的先知阶段，他其实已经是活在一个永生当中，服事永生神嘛。他完全自己知道，不仅仅是自己在现在当代的位分是什么，而是自己在神国里面的位分是什么。所以我们自己这里在这里研究异梦异象操练预言，我们也是要不仅仅是要扩展教会，要造就圣徒，我们最主要是也要给我们的后代，我们的孩子的孩子设下一些先例，证明说圣灵可以这样运作，给他们一个很好的属灵运作的空间，那他在我们基础上就可以更好的更快的扩展神国。所以这是一个操练的目的，研究服事的目的，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没一个神国的观念，承接的观念，基本上你的恩赐服事是没法晋升的，因为你必须有一个特别是先知性的服事，你要总是站在神这一边。那神做事他总是有一个国度性的高度，你一定要达到这高度。生活的预备，这个很重要，因为神给我们一个呼召意象，常常是一个非常大的意象。比如说神要呼召你去做传道人，去非洲传道，那我们上次也刚才也提过了，如果神真的呼召你做非洲传道，你有一个准备的时间，生活的预备，神会把他的策略慢慢的花过几年这样讲出来。一个先知性呼召也是这样子啊，或许你知道神呼召你做先知，但是你的家庭生活工作好像都没有改变，那你怎么办呢？其实这个是神的一个计划之一嘛，你的家庭到最终必须完全支持你啊，这是一个任何一个成熟侍奉必须的。如果你有孩子有家庭，然后并不是说所有的先知都是要单身的，因为以诺就是一个先知嘛，然后他与神同行300年，如果以诺如果不生孩子，我想很多人都不在这边所以啊，我们的神给我们设定的各种生活工作家庭是我们先知性呼召的一部分。所以如果你有，你现在还在工作，你现在还有家庭有孩子，有各种各样的需要的人需要帮助，这些都不能用来否定你先知的呼召，但是这些东西必须是来帮助你成为先回应先知性呼召的一部分嘛。所以啊，我们要看到一个神国的观念，还有一个神一个运作的方式，这些东西我们就非常明白了。所以如果你一个先知性成熟的服事，家庭当然要支持你，而且你的太太啊、先生、孩子很可能就有先知性的异象、异梦、异言，因为通圣经上面也讲了，男先跟女先知同房就生出孩子，在以赛亚书上面，我说这神的一个先知性家庭一个印证，而且你的孩子也常常会受感说异言，我想这是神一个祝福。因为先知性的服事是非常个人的，先知性的服事是非常一个你的生活方式，它跟讲道不一样。讲道你可以一分钟以前很高兴跟嘘寒温暖关怀，一上讲台这个恩膏来，你就可以讲一遍很好的道。但是先知性的服事基本上是一个24小时的方式，大部分时间是跟神沟通祷告，所以预言只是很少的一部分。所以你的生活方式必须到最后能够支持你这样的服事，否则只能说你的服事只是刚刚开始，还没进入成熟期嘛。所以就为什么一个先知的培养真的要20-30年，就是说神在这20-30年中慢慢的调整他生活的各个方面，工作、学习、生活、圣经知识、爱心、忍耐，当真正成熟的时候，这是非常教会应该非常珍惜的，因为他已经经过这20-30年的训练。当然我不是说 你的先生太太就一定是先知。我就说他们有会有这些先知性的倾向，他们必须支持你。而且圣经旧约圣经也讲了，先知的孩子往往也是先知嘛，因为很容易他们言传身教，从小就开始培养。所以我们也看到说，从一个人的预备生活的360度，我们可以看出这个人是不是有先知性的呼召，而且是不是已经可以到了先知性呼召的成熟期。我们只要看一个人就可以知道。当然也有一个服事的预备，服事预备是一个生活预备的进一步，有个人的服事，有教会的服事，国度性的服事。当然我们进入一个先知性的服事，比如说先知性预言的服事，并不能说我们就是一个先知的呼召。而且先知的呼召其实是神，最早是你跟个人，你跟神之间的互动啊。我们其实也没有必要说跟人家说，哎，我们是先知，也不必要去说跟人家争说，你要给我先知的职分，因为这个时候到了，神一定会开路了，人家眼睛会开的，所以是这样子嘛。那服事的预备就是说有个人性的服事，基本上神会稍微开一道小小的门，周围有一些朋友开始认识到说你有这样先知性的呼召，他也同意接受你一些预言性的信息。我们只是说预言性的，不能说是完全预言，因为你刚开始操练有些误解，他们会接受你，神会差遣这样的人来到你当中接受你，那你可以互相互动。但是真的进入一个先知性服事，一个职位的服事，是有一个教会的门要打开嘛，要有教会使徒性的认可，有一个团队的预备，有一个训练，然后你的恩高又完全的不一样，有一个恩高的改变。恩高是跟我们不仅跟恩赐有关，也跟教会的需要、神的计划有关。所以当神认可的时候，不仅是神认可，人也认可的时候，使徒性的器皿认可的时候，你这恩高就会增加。所以在个人的层次，你首先是有一个从领受的角度来领受神，然后人家来领受你的一个信息验证，这非常重要的。少了这过程，直接被推到一个教会的运作，这少了很多嘛。那教会的这个位分是一个非常 serious 的事情，那是一个需要一个团队的认可，教会的那种领导层同工的认可，这个是一个过程，一个尾声的过程嘛。那所以这过程往往是非常难的。所以你也不能说因为每个人在每个教会是不同的呼召，不同的位分。如果神没招你到这个教会，你突然间来到这教会，就不能因为你有这呼召恩赐，你马上就可以运作。因为使徒跟先知的之间有个互动，需要一个了解、接受、爱嘛。这必须只有在教会长期的服事，你才可以理解说这教会为什么会这样运作。那才发现自己的位分在哪里，这也是很重要的。神的预备，这是一个位置的预备。如果从国度性的角度呢，是你个人，神借着你个人影响神国度的运作，这是非常的严肃的事情，也是少之又少。从你的信息有没有国度性信息，你可以看出神要怎么样在国度性的方面运用你。至于回到你有没有这些异象异梦，有些神的感动，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关系到一个从国度的角度是一个影响的问题，从教会的层次是一个你的位置的问题，从个人是一个教点就开始领受。所以这三个阶段它的着重点不同，神会逐渐开我们的道路。如果你真的有这样呼召，你需要经过这个阶段，每个阶段是越来越难，越来越长，越来越需要神的这个帮助。假预言和假先知，我想大家，我们最怕就是 只要有人说他是预言，我们第一个反应说是不是假先知，我们都不管他说是不是预言。所以啊，我觉得这是情有可原的嘛，因为大家当然都很愿意是听到神的声音嘛，但当然也知道说这个正因为我们的软弱，所以我们知道听神的声音不是容易的事情啊，所以我们一下子就说，哎，是不是假先知？这也是我跟大家讲的，说如果照这个基本上来讲，我们的预言，我们的预言大部分我都不说预言的，我都是说我有一些信息感动，这样的话就是给对方一个空间接受。因为如果你说我是有一个预言给你，那他马上就要用预言的标准来判断，他这样子弄了两个人紧张神经兮兮也不太好。所以我就说我有个感动，当你说感动的时候，人家一般比较容易接受嘛，因为大家只是你说感动就是意思说我在神的爱心中我有一些信息传给你，也请你鉴察，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技巧。因为预言不预言是神定的，也是别人去定的，我们不需要说我们是什么预言啊。所以为什么有假预言跟假先知呢？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的13章21节讲得很清楚，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哪，基督在这里，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神迹奇事，若是人行就把显明也迷惑了，你们要谨慎，凡事我都预先告诉了你们。这是耶稣基督讲的话语，这个也是耶稣基督的预言，他完全知道说假基督假先知都会起来嘛。然后约翰一书2章也讲得很清楚啊，再次印证，约翰说如今是末时了，你们曾听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他意思说敌基督的灵已经开始彰显，耶稣基督刚讲，然后约翰过一阵子几十年他就讲说，哎，这个已经出现了。所以是怎么回事呢？假基督假先知，当然他们会行神迹奇事，也会说一些相当精准的话语。我们现在不说预言了，因为预言我们定义是受神感动讲，所以他们的精准的言语有时是知道你个人的情况，有时也可以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这些怎么辨别呢？如果一个人是交鬼的，他不是基督徒，曾经不是啊，不是基督徒了，或许曾经在教会中混，但是中的没有真的信主，没有圣灵的印证，他也有可以讲一些预测的话，但不是神感动他讲的。这样的人其实还容易辨别。我们这里讲的假先知呢，其实真正的定义呢是说堕落的先知，这是比较圣经中的意思。所以假先知的意思就像刚才提到约翰一书2章19节的，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于我们的，若是属于我们，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我想这个从这些教会当中出去的，一方面就是刚才讲说他真的没有从来信主的，但另一方面我想更多的是说他们信主了，但受了这些假基督假先知灵的诱惑出去了。那怎么解释呢？首先我们要知道说这些人，这些假先知是有神真的先知性的呼召的，他是信主的，他的恩赐是真的，恩赐是真的，因为这个人这个恩赐是从神来的，只是被他误用乱用。所以基本上这个区别就是说，为什么他一个这样有先知性呼召和恩赐的人会变成假先知呢？当然就是说受假先知、假基督跟假先知灵的影响。这是一个对一个先知性呼召的人有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当你还没真的进入一个先知性服事的阶段，只是开始试着在先知性恩赐运作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没有被改变嘛？我们很多事情很容易随血气行事，所以你很容易被这些所谓的先知性的现象来吸引，很想去模仿那些现象，结果就堕入这些仇敌的陷阱。所以当我们仔细去看到当今各种所谓的预言服事、先知服事，其实你会看到很多的危险在当中，因为这些运作只有那个现象，却没有圣灵的同在，没有圣灵的印证，我们只能说他受假先知的影响，假先知灵的影响，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他不是说不是一个简单的错误而已，而是说这个人还没进入这个先知性服事的位分跟呼召，他已经开始走偏了。这是我们心里面特别那个。我们也知道先知性的人才当然是比较辛苦了，因为刚开始都没有被人认可，但是这就是神的试验。如果我们不能就像耶稣基督对付这个撒旦的试验，坚持用神的话语来对付的话，我们没法进入我们先知性的呼召。所以我们不能为了发预言，为了服事，即使没有教会的遮盖，没有这个机会，也硬要去做。当我们硬要去做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在顺服悖逆之子在我们心中运行，这是非常严肃的事情。所以而且作为一个成熟的先知，他总是要遇到这样的挑战的，因为一个人的属灵生命总是有高高低低嘛，因为与神同行 有高山又有幽谷。当你在低谷的时候，突然间你的服事好像都孤单的时候，你神要对让你对抗这个。所以就为什么我们要公开服事的时候，也是一个很好的测验，说是不是有圣灵的感动让你发预言，而不是硬要这个有服事的现象。当你有开始有这些迹象的时候，你很容易就被诱惑，到最后你就进入假先知的命运，背叛神。所以当你开始的时候，什么迹象呢？我们也常常看到所谓的预言服事，服事的时候没有神的同在，你清楚知道灵里面一片死水，但是他听他讲的预言讲得非常的国度性、个人性教预言讲得很高，你心里就要打个问号，或者是神没有讲，或者是神曾经讲过，他已经讲熟了，这样背一套。就像我刚才讲的，我可以抓任何一个人，我可以讲预言，我可以说神很爱你，这个当然是神很爱他。然后如果是牧师，我就是神高摩你做带领群羊，这也没错嘛，因为他本来就高摩。所以这些是一个，这些还可以原谅啊，就是说算是一点点鼓励吧，有时有鼓励。那更可怕的是说抓一个牧师来，就神给你使徒性的呼召，哒哒哒哒哒，以后教会要成长啊，要翻倍啊。我想很多的假预言滥竽充就是这样讲，所以听了完了害了这样的人嘛。所以服事时候没有，不仅是当事人心里面有圣灵的印证，旁边听的人也必须说阿们阿们阿们，我觉得这个才是真的有神同在的彰显。你不能说只是对着讲，周围熟悉他人同工心里面都没有这个感动，说是是是，就需要一个应验嘛。那信息里面没有亮光，预言不是讲道，讲道你可以写好一个某一个题材的讲道，隔几年拿出来练一遍也是很好，因为是教导嘛。预言不能这样子的，预言必须有一个启示性，一个当场神的感动啊。上次我们也分享嘛，有一次神也给我三个简单的条件，预言首先要启示性，第二就是要有一个感染力，神的同在有一个感染力。你讲的干巴巴的，没有听了没有感动，自己啊也不好意思，那绝对不是神的预言嘛。然后第三个是可读性，预言必须很清楚，让大家明白。如果你是千篇一律，但是耶稣基督爱你，你可以讲一个小时的预言，其实一句话就是神爱你，其实浪费时间嘛。 我们看到网上很多所谓的女先知，她可以讲说一大堆，但归结起来就是一句话，我是神。那她是讲道，她不是在发预言嘛？所以预言常常也有一种一针见血，那种神的话像两刃的刀子刺入破开的一个我们以后会探讨这预言如何表达，它一个一针见血的功能。当然也有一些灵命枯干的意思嘛。如果你一个人都灵里面察觉他没有一个24小时神同在的时机，或许他很忙也可以理解，但如果常常是这样的服侍，你就知道他需要停下来了。这些都是危险的迹象。当然了，很多所谓的先知他很注重先知的名号，可能过以前有先知性服侍，但永远就挂先知性的，然后甚至还加上一个使徒性先知，说先知性使徒， What's the point， 这没什么意思。他很注重这行头，然后如果你跟他不尊敬一点，他也不那个。所以当然这些迹象往往是一些成熟性开始进入没落期，这些器皿的一些迹象，但不能不说我们要很小心嘛，我们少了这个谦卑的心嘛。因为耶利米书23章25节讲得很清楚，借主名抬高自己，这是非常严肃的事情啊，等于自己在玩火。因为假基督假先知他就是要抬高自己嘛。所以基本上我们做一个总结了，什么是假的预言呢？假的预言其实耶利米书23章26节讲得很清楚，说假预言的先知就是预言本心的诡诈的先知，所以英文是说他们诡诈的先知。那其实很简单嘛，圣经里面讲一生的果效重新发出嘛，他们心里面已经变了，所以那信息就变了。所以所谓的假预言当然就不是神要讲了，那不是神要讲，但是出于自己了。那出于自己的话，如果这个器皿是完全的已经被世界吸引了，那当然就是假预言了。所以这样的预言当然是让我们非常的受害嘛。它不仅仅是一个自己说预言满足自己好像在发预言的心态，更主要是说你会影响到别人，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以后我们也讲一下预言服事的一些原则啊、方法，教会服事的预言的原则跟方法，还有一些实际的例子我们来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请你让我们明白生命中的呼召是仅仅要操练预言的恩赐，还是让我们进入先知执事的呼召。主啊，让我们顺服你的时间，你的方式，在真道上造就，在圣灵中祷告，成全众圣徒。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